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
真光
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清晨的月光照亮思念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的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
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很开心在空中与大家相见。透过网络媒体，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并且帮助我们在祷告中经历你的信实，让我们真正认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并且教导我们如何过每一天。求你保护我们，并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离开自我中心，好让我们能渐渐以你为生命的中心。求你让我们心里柔和谦卑，让我们有更多的祷告，单单的相信你，一生要跟随你，学习你的样式，能有一颗谦卑的心。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当我正在准备这篇讲章时，我先生突然间问我，元宵节的由来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我当下也愣了一下，回想自己长这么大，只知道元宵节提灯笼。印象中，就读国小的时候，每到节日的前期，老师就会要我们大家做灯笼，实在令我很头疼，因为我在这方面一点恩赐都没有。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元宵节的由来吗？ 我在网络上找到三个传说。第一个传说是说，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软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吕后手中。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于是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此事传到刘氏宗室齐王刘襄耳中，刘襄为保刘氏江山，设计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得来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变成了一个共同的民间节日。第二种传说，最开始是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丰收。隋唐宋以来是最兴盛的时期，有数万参加歌舞的人，从白天到夜晚一直歌舞不断，去除晦气。直到今天，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炉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赛鼓场跳舞。第三种传说是记载说，有一天有个猎人不小心误杀了一只闯入民间的神鸟，天帝知道后非常生气，打算在人间放一把火当作惩罚，因此命天兵天将在元月十五号这一天到凡间引发火光灾难。这件事情被天帝的女儿提前知道了，天帝的女儿不忍心看民间百姓受苦，被无辜牵连，因此特地偷偷下凡间告诉人们，在农历元月十四日、十五、十六这三天挂上灯笼，然后放鞭炮，这样天帝从天上看下来的时候，就会以为人间已经充满了火光，人们已经受到了惩罚，就可以避免灾祸了。到了元月十五这一天，天帝看到人间一片火红，还有鞭炮的声音，以为人们已经得到了处罚，便离开了。也因此后来每年的元月十五日，人们都会挂灯笼放鞭炮，来纪念这个平安躲过灾难的日子。很多种传说充斥着，但不管哪一种流传，更重要的是，当天一家团团圆圆聚在一起享乐，手上提着可爱的灯笼。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是农历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月圆的日子。古人把农历一月称为元月，夜间则称为宵，因此把每年的农月一月十五日定为元宵节。在这天，家家户户一起吃汤圆、猜灯谜、赏花灯的习俗。这种习俗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有些相似的地方。耶稣说，我是光。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这么记载着，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这么说的，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九章五节，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世纪告诉我们，光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但耶稣是真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真光不是造出来的，所以在他没有黑暗，只有光明，没有罪恶，只有圣洁，没有残忍，只有慈爱，没有虚谎和败坏，只有诚实和健全。我们常常容易有困惑，虽然我们的眼睛被光照亮，虽然我们常常坐在镜子前，对于自己却不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这是因为我们想要对自己有更深认识的话，我们需要生命的光，就是从圣经来的真光照耀自己。希望我们在生活里有许多的光明的东西，能够使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世界需要光，世界没有光，只有黑暗。上帝创造世界之先，在混沌中首先造出了光，告诉我们有了光，世界才有了次序、生命、节期、日子。光让世界从混沌中走了出来，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光也是生命之源，万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光。没有光的话，一切的生命都会停止。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光，所以神最先创造的也是光。由此可知，去除黑暗唯一的办法就是光。人们需要光，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是真光，为世人带来了奇妙的盼望。人类因着罪的败坏，愿意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不愿意接受光，也就是不愿意过着圣洁的生活，不愿意自己的丑陋被光照亮。耶稣来了，用他的死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让他的光慢慢照进人的内心。今天社会的黑暗，道德的黑暗，也只有耶稣的光照进去才能去除。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就是要除去黑暗，给世界带来的光明。有了光明才有希望，希望我们向善的动力。耶稣的光不同于别的光，他的光直接照在人的内心，不论是黑夜白天，主的光会一直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迷失时，他指引我们；我们软弱时，他坚固我们；我们伤痛时，他医治我们；我们跌倒时，他扶助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称基督徒为世上的光，不是教堂的光，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身上要有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耶稣是光的本源，基督徒是这光的反射。基督徒的功用是为主发光，就如月亮反射出太阳的光芒。基督徒好像晨照在山上，他所处的位置比四周高，与世人有所不同，因活出基督的生命，是在黑暗中发出光芒的人。没有人点灯会把灯放在斗底下，反而只会把灯放在灯台上，好使它照亮一家的人。斗是量器的器皿，人点灯不是放在器具里，把光遮起来。耶稣不是要我们有了他的光之后留为己用，而是要我们把光照在人前，与别人分享。所以我们的光也应当照亮出来，叫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有人说，斗也可以说是利益，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活，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才能发光。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人点灯放在床底下，将毫无作用。床是休息的地方，床也是指安逸和享受。基督徒若只顾自己，也发不出光来。没有见点灯放在地窖子里，或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然全然光明，如同灯的光明照亮了灵。地窖是用来储存杂物的地方，如果灯台放错了位置，不仅无法发挥光的功能，更有可能因着人内心的黑暗，让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活出基督的样式，基督徒在世上必须有榜样。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给我们的生活做出了榜样，他让我们跟从他的人有榜样在，好让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与神。好行为是彰显主的唯一方式，不是你去教堂、读神学院、看圣经是彰显主，而是用你的行为见证你所信的。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这么记载，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他是世界的光，也让我们警醒，一个在黑暗之中的人对于光是何等的渴慕。同样的，一个在黑暗中习惯的人，就可能对光产生一种反感，就如同约翰福音一章五章所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基督带来了真光，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今天呼吁与抉择就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光照的时候，我们是要选择留在原地享受，活在最终享乐，还是悔改归向神呢？行事为人，当向光明的子女，跟从耶稣得着生命。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光，跟从他的就离开了黑暗，进入了光明。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黑暗就是不认识耶稣，不晓得真理，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心灵苦闷，不能分辨是非，不知死亡。从前我们没有主的生命，是活在黑暗中，如今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做我们的光，能看见什么是神所定的罪，什么是神所称的义。有了生命的光，跟着就有了信心之光、希望之光。跟从耶稣得着荣耀的光，跟从是不再有自己的思想和任何东西，只有耶稣的善和生命在身上，你肯定是开心的人、幸福的人。这样的人的眼、心、耳、口跟一般人不同，他们眼看的是那耶稣和别人的相处，他们的耳朵是听见神和人的和好声音，他们的心是想着主的欢喜，口所说出来的是造就人的话。耶稣基督对我们还有行动上的要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的跟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就不知道往何处去。这告诉我们要趁着自己还在光照之中，要寻找就近光，不能迟疑。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常常遇到有人回应说，信耶稣真好，等我赚够了钱，玩够了，或者退休了之后，万事俱备了，再来信耶稣。可是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来信主耶稣，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今天的人操纵事物的权力越来越大，很多以前做不了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做，比如医疗的技术越来越精进，让人可以延长寿命，享有更好的健康生活品质。但关键是我们把握不了自己的生命，只有一种无助感。没有人说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一种挑战与呼召，让我们趁着他还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悔改的时候，悔改归向他。在希腊原文中，跟从有五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指士兵在行军的过程中，跟从自己的长官，长官走到哪里，他就要跟到哪里，这是士兵的天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也像士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官，我们要像士兵跟从长官一样来跟随耶稣。跟从的第二层意义是仆人跟从自己的主人，无论主人走到哪里，仆人都在主人的身边，随时等候主人的吩咐与差遣。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也是他的仆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任何事情上，我们都要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并以侍奉我们的主为我们生命中最喜乐的事。第三层意义是像一个人接受忠告一样，当一个人遇到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时，他会询问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甚至专家，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忠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把耶稣基督尊为我们人生的顾问，让耶稣基督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与行为，并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上帝的荣耀。第四层是指公民遵行国家的法律。我们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是属上帝的儿女。天国子民的跟从就是遵守上帝和耶稣基督关于生活的律法和要求，并以此为来衡量管理自己的生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到六章简单扼要地概括了他的要求，他所带来的新的律法就是爱神与爱人。对上我们要爱，要敬拜我们的神，对今天周围的生活，我们要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要规范自己的生活，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第五层意义就是我们基督徒信靠了耶稣基督之后，要像接受师长的教导一样来听从上帝的旨意。基督徒的教会生活不只是停留在我来这里聚会，听牧师和传道人讲道，做义工就好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领受师长一样的教导一样来领取、思考、知晓神的话语，并且在我们生活中切实的遵行。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基督呼召自己门徒的时候常说，来跟从我。耶稣的这一句来跟从我，不是特定的几个人，乃是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被他光所照亮的认识自己的人所提出的要求，让我们归向他，在他里面被完全的得着建立。跟从耶稣基督是一个完整的人，将自己的身体、心与灵魂完全都顺服于主， 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在新约的书信中常常用主耶稣基督这个称谓，把基督称作为主。当时对于主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当时还处在奴隶制度的社会，奴隶称自己的奴隶主为主人，主人对奴隶拥有一切的权利，包括决定他的生与死。在这个背景下，基督徒把耶稣称为主，这是对他的一种认可，是把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来认识、接纳和信靠。跟从的过程所带来的是一个完全的人归向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生活与生命的中心。我们跟从耶稣基督之后，就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正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生命的光指的是生命源头所发出来的光和赐生命的光。我们必要在得着生命的光，也就是我们必要得着从上帝来的生命。耶稣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真光，照亮世上的人。得着这种生命的真光，就得着了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把这种生命的光带给我们的时候，同样赋予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地位。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你成为了光明之子，也就是说成为了光，就能够反照照亮黑暗。就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不单单说自己是光，还说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生命之后，就要成为世界的光。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说，在我的岗位、工作上、生活中，还有很多的潜规则，有太多不能用言语表达的黑暗。但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世上的光，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照亮我们生活周围的环境。在元宵节张灯结彩、观赏灯景的时候，愿我们真的回到神的话语之中，来思想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光。他同样也在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说，你们是世界的光，让我们来跟从他，不行在黑暗之中，从用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生命与亮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将自己的软弱、局限和缺点都交给你，并求你在你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身上得着完全。恳求你住在我们里面，也帮助我们住在你里面，保守我们走在你的完美旨意中。请帮助我们调整脚步，能行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让我们的生命由你来掌权。亲爱的主耶稣，在新的一年每一个层面里，凡是与你的话语和旨意不一致的地方，求你重新调整我们生命的次序，好让我们预备自己能升任国度的服事，再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透过每一个弟兄姐妹触及别人的生命，去扶持跌倒和受欺压的人，带领人来你的面前，更加的认识你、亲近你、渴慕你，来经历神救恩的大能。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耶稣，你像清晨的月光，照亮自谢谢你。
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
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